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八到五十九节。犹太人对耶稣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不是很对吗？耶稣回答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却侮辱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有一位是为我求荣耀并且是审判人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远不见死亡。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的确是鬼附的，亚伯拉罕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如果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不算不得什么。那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就是你们说的你们的神的那一位耶稣。可是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如果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就像你们一样是说谎的。然而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可以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既然看见了，他就很快乐。犹太人对他说，还不到五十岁，怎会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于是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起来从圣殿出去了。麦牧师正在做一个安息的休息。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位好朋友温牧师。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高兴今天由温牧师来讲道。他现在在 Willingdon Church 几个星期了。我们一起为温祷告。谢谢主，谢谢你通过耶稣的宝血，我们陌生人都称为兄弟姊妹。我们在一起，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是联合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在这里不是听 Win 在说话，是通过他您在说话。奉主的名求， Amen。早上好，西区教会。如果你不喜欢我今天说，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今天说的东西，可以向Clip 牧师发邮件，投诉。我现在其实在没有在工作。也叫做牧师吧。我最近在阿伯斯佛的北景社区教会担任牧者，然后这个教会在我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一直在召唤我去城市，那我最近参加了附近的教会，我和太太 Laura 还有两个女儿，我们搬过来了，现在在威灵顿教会，最近几个星期开始的。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做过一个决定是需要给答案的呢？我就试过了，当人们听到我的口音就发现我是土澳，在澳洲出生长大的，他们通常会问你为什么要离开 澳洲的阳光海滩搬到这里呢？那里不是那里不是很阳光灿烂就是每天都阳光明媚吗？那我会回答，因为我跟了一个加拿大人结婚。OK， 那么他们听了以后就觉得那就很听起来就很在理了。那而且大家都会觉得我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完全是出于爱。人家也会问你做这个决定有没有觉得遗憾，老实说有时会啦。那当然我不是指我和罗拉结婚有任何遗憾，完全没有。在这里天气很糟，有时候连续几周下雨呀，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雨会停。那些时候老实说我真的还很怀念澳洲的，但是一想到澳洲的那些可怕的动物，我又会觉得很感恩，因为这里会安全很多。所以往往有时候每一个决定它都有它的后果。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可能就会需要有个简单的答案或简单的后果。但是我其实每天都在做一些愚蠢的决定的。比如说我出去吃饭然后在菜单上打开菜单，我总是会看那些我其实不应该吃的食物。我总是会喜欢点那些辣的食物或者是乳制品。但是其实我是有点乳糖不耐受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体其实不太合适吃辛辣的食物，也乳糖不耐受，但是我又喜欢点那些，那所以如果我真的点那些的话，其实就后果就有点严重了。然后有时候晚上就不能睡好，但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这是类似的一个决定。然后做了这种决定，通常我们就得承担效果了。好，那我们来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8:48-59。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对话已经好几个回合了。从第7章开始，约翰就告诉了我们，从第7章开始，耶稣已经开始在对话中说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在第8章里头，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话耶稣说了，比如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还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得自由。这些事情这些话语其实都是很重的话。那些犹太人是怎么回应的呢？我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她们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看起来很像天使，但有时候行为却像魔鬼。有时候像在学校里头，他们可能人家在祷告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打架。 有时候他们吵架吵着吵着就升级了，又想进一步羞辱对方，他们可能就开始互相对骂，可凶了。然后在这里，这段经文第四十八节里头，犹太人被耶稣羞辱了，他们决定就像小孩吵架那样贴标签骂人，他们就称耶稣是撒玛利人、撒玛利亚人和被鬼附的。我们知道他们是受伤了，但是他们真的直接贴标签就骂耶稣了，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和被鬼附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撒玛利亚人的话，大家可以其实从历史或圣经里头里头知道，撒玛利亚人其实被认为是混血的杂种。大家可以看那个网站就是祖先的那个网站就知道他们其实与外族是通婚，然后他们又遵循的他们自己版本的圣经的旧约，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旧约圣经，所以他们有点杂种的那种给人的印象。那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头，耶稣却关于撒玛利亚人说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寓言非常有名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在西方这个故事很有名。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你可能会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有些医院也是以这个寓言命名的。故事的开头是一个犹太的律法师来问耶稣，然后他问耶稣他必须做什么才能有永生呢？我怎么才可以永远和上帝在一起？耶稣回答说你就是跟十诫，他说我什么都做好了。耶稣回答他说爱你的邻居然后耶稣说爱神如己，爱神然后爱人如己。那个人就问，那个律法师就问，谁是我的邻居呢？这个时候耶稣就给他说了一个寓言故事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就剥去了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一个人，就他一个人就走了。那有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又带他到客店去照顾他。第二天还 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这个寓言的结尾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了这个受伤的犹太人，而且还额外的很细致的很到位的关顾这个犹太人。作为总结，最后耶稣问犹太法律师，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师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人。大家可以发现律法师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他连撒玛利亚人这个词都不愿说出来，可见他们对撒玛利亚人仇恨和那个 仇恨是那么的深，称耶稣为撒玛利亚人，就相当于现代社会很严重的种族的侮辱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称耶稣是被鬼附的，用词这么重，可见他们觉得耶稣简直就是疯子。这一切冲突都源于耶稣称他们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到第四十九节，耶稣是如何回应那些谩骂的呢？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的社会里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会互相删除对方的帖子，又或者话不投机，会取消关注对方，更有甚者，那些不同意见会被称为仇恨言论。虽然这对不同意见的表达方式可能早就存在了，但是现今的网络时代就更容易操作了。如果大家知道运动服的品牌 Adidas 和 Puma， 是由两兄弟创办的，就是 Adidas 和飘马和 Puma 两个公司。但是他们由于就是吵架了，不和了，他们就分家了。不要以为他们是和睦友好的两兄弟哦，虽然是两兄弟，恰恰相反，他们彼此翻脸以后就不相往来了。他们至死其实都没有和好，都没有再说话。很有钱他们俩，但是他们之间互不往来，完全不说话。可悲的是，我知道在主里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他们称他们爱主，但是却不爱其他任何人。他们不跟别人说话，也不原谅人，而主耶稣对他的犹太兄弟姐妹们却从没有删除或拉黑或取消关注。这就类似现代的激将法，那些犹太人试图通过污蔑耶稣是被鬼附的，让耶稣感到羞耻，然后想鼓动耶稣出去证明他们那些污蔑他的人是错的，或者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之类的。也就是说，他们想用激将法，看看让耶稣变得强大，让他的敌人变得渺小。但是主耶稣根本不管这些激将法，他却仍然继续的和犹太人将心比心的去对话。主耶稣仍然是很耐心的去跟犹太人对话。第五十节的时候，首先他告诉那些听众，攻击他包括他的人格 和话语，就是攻击上帝。那大家要小心哦，攻击他就是攻击上帝。就像我的孩子们在公共场合行为不端的时候，比如在餐厅，我们通常可以感受到人们那些眼神。大家会觉得，哎，我们知道那种眼神就是看不起了。其实不是看不起我们的孩子们那么简单，其实是看不起父母，觉得没有教养好孩子。 相反的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在公共场合表现非常好的时候，比如在餐厅，旁人就会这样评论，哦，你的孩子好棒哦。其实这是对父母的赞美，因为往往人们会把孩子的行为归咎于或者归功于父母。那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的天父，也就是高举耶稣的那位，将来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可是要向他交账的。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警醒，这就是当时耶稣对犹太人的警告。耶稣在地上的整个事工，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指向他的父亲，而不是他自己。耶稣在这里就是警告犹太人，我是天父派来的，所有的这些那些评判，其实都是指向父亲天父他自己。有谁还记得 iPhone 3G 是什么时候发售的吗？2008年，是不是有些人还没出生？当年有多少人为了家里的臭小子，甘心情愿的，可能就拿上凳子，搭上帐篷，彻夜排队，不就是因为去买一部手机吗？我们真的好傻呀，区区就一个手机，当时就把我们给放倒了。其实它的价值非常短暂， 3GS 一年后就问世了。大家也还记得那些高光时刻吗？有没有参加过像 Rogers 体育馆或者 BC 广场举行的那些音乐会呀、体育赛事啊那些吗？有参加过吗？作为粉丝，你会穿上自己的队的球衣，挥舞着队旗，欢呼尖叫，可嗨了，是不是？或者是摇滚音乐会 Justin Bieber 的音乐会，你可能会跟着节奏唱歌鼓掌，会告诉旁边的小伙伴，哦，这首可是我最喜欢的歌。在这些时刻，似乎有一种心灵相通的默契和互动。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还会摇着手中的 iPhone， 倾注着对偶像乐队倾注了所有的关注和爱。我们在把荣耀都给他们了，这真是我们的高光时刻。我们很了解自己，为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不管其他任何事情。有时候在那些音乐会或者赛事结束了以后，我们甚至还买当时的球衣或帽子，来重温那些历史时刻，就像猛龙队获得了 NBA 冠军那样，哇，我们兴奋的。那我的问题是，那对主耶稣呢？我们也会倾注所有的爱和关注吗？我们会荣耀主耶稣的名吗？我们会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习他的话语上吗？我们会定睛在主耶稣的生命，他的死和复活上吗？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的话，因着他奇妙的恩典，他会使我们不安的灵魂得安慰，他会使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得饱足，因为他是唯一能做到的那位。因为你越多的放下自己，就可以越多的得着主耶稣他自己。他的爱长阔高深，像大海一样，永远不会枯竭。 在51到52节，这里的对话继续着。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远不见死亡。”是必定永远不见死亡。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的确是鬼附的，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远不尝死味。”我相信耶稣没有纠正他们，因为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我们都无法逃避。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死，我们没办法逃避，真的。耶稣的追随者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我喜欢 R.C. Sproul 最近去世的一位牧师和神学家，他的说法，他说：“我不害怕死亡，但我害怕垂死。”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害怕死亡。在这段对话中，主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我们若遵守他的道，必定永远不见死亡。那在这里，我想说几件事。首先，耶稣的话语一直都受到攻击，以后估计也会继续受到攻击。这需要基督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用温柔、谦卑和节制来捍卫主的圣言，面对各种攻击都不致摇摆不定。另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恒切地为还不认识耶稣的那些亲人们祷告。相信大家也都一直在为他们代祷，求主打开他们的心门，接受救恩。我特别鼓励大家更深入地思考，我们如何为亲人代祷呢？求主特别的怜悯，让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复活的君王，尊崇他，荣耀他，爱他，谨守遵行他的道，以致不见死亡。让我们都这样为我们的亲人祷告吧。在第52、53节，犹太人误会了耶稣的意思，因为他们提到了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并提到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大约两千年了。但犹太人知道，要想成为比亚伯拉罕更伟大的人，就必须征服死亡。他们进一步逼问耶稣：“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不是关于耶稣在想什么，而是以为他在宣传什么。所以他们问：“你以为自己是谁呀？”他们不在乎耶稣是怎么想的。他们其实在想，耶稣你究竟有什么新招啊，可以生命可以战胜死亡？其实只有上帝才有这个全能啊。 主耶稣在54、55节里头回答说，他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这种关系是因着耶稣在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你是否曾经试过打电话给父母或者祖父母，或者翻一下 家庭的食谱，在寻找你成长过程中特别喜欢的一些食物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按足了食谱的指引，放齐了每一样的配料，然后不断地去试着做，慢慢的，可能你终究能够再重拾儿时呢，熟悉的味道。但是假如你漏掉了某个步骤，或少放了某种配料，又或者添加了另外的配料，哦，那对不起，那你就很难再找回儿时的味道了，因为那不再是那个食谱了，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食谱了。圣子耶稣他是完全了 遵循了天父上帝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令，任何形式的不顺从或不服从都会割裂这种关系。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血脉里头有人将拯救亚伯拉罕的子民。在第56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可以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既然看见了他就 很快乐。但他们关注的是耶稣对亚伯拉罕的看法，而不是亚伯拉罕对耶稣的看法。我知道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包括大家的西区教会，惊讶吧？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只要关注于耶稣是谁，他在做什么。耶稣把我们大家完美的安置在温哥华，是为了使你们有份于他的事工，为的是在这个城市施行他的正义和怜悯。耶稣正在使用你们建立基督的教会，包括最近在 Kelowna 建的那个 Precious 教会。耶稣是让我们去有份于他的事工，去包裹缠绕那些受伤的。至此，耶稣已经很明确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必定永远不见死亡。使我得荣耀的是我的父，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既然看见了他就很快乐。而第58节，耶稣所说的最让犹太人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已经存在了。在出埃及记3章14节的时候，那里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拥有者。上帝在这里是从燃烧的荆棘丛里对摩西说话。摩西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上帝竟然从燃烧的荆棘丛里对他说话，因此摩西当时问上帝，他应该说什么以色列人才会相信他。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很清楚地明白，耶稣在 宣称自己是上帝，耶稣用我是的说法表示他是自由拥有的。亚伯拉罕出生之前，耶稣已经存在了。亚伯拉罕现在 早已经死不在了，但是耶稣还在这里。这意味着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是自有拥有的，是永恒的。但犹太人却指责耶稣，他亵渎神灵。但是他们关注，犹太人关注点错位了，他们就觉得耶稣是亵渎上帝，想用石头打他。我们来看看十诫，这里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基督徒一直很在乎大家人们是不是啊亵渎神明，或者妄称上帝之名。基督徒并不喜欢人们开口必称耶稣基督，或随处呼求上帝呀。我知道亵渎或妄称上帝的名确实是很值得担忧的，然而 真正的亵渎上帝是在于你口里说相信上帝，而没有活出他的话，如同上帝已经死了。 因为当基督徒言行不一的时候，对人对己其实上帝都名存实亡了。在世界看来，上帝如果没有改变人的生命，那他并没有救赎。如果他真的施行了救赎，那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会不一样才对。基督徒应该会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才对。基督徒是肩负着很重大的使命的，然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往往辜负了主耶稣，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出死入生的耶稣。耶稣就是我是，称我是自有拥有者的那位，也是在荆棘的火焰中对摩西说话的那位，也是这位在以色列人面前跟他们辩论的那位。他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今天仍然活着。这段经文结束的部分，犹太人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起来从殿里出去了。但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仍然继续的和那些一直想杀他的人对话。我在20年的侍奉中， 我会听到和看到在拯救人的问题上，教会和牧师们通常会按下很恐慌的键，他们往往强调迫切性，他们总是在呼求啊，来快来，以最快的速度拯救尽可能多的人。确实教会真的应该采取行动，做出回应，忠实的去传扬福音，尽我们的本分，这都没错。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对人的耳朵传讲福音，只有圣灵他自己对人的心灵动工。我认识耶稣也不仅仅是在圣经里，从圣经里知道他， 更多的其实是在个人的生命中去经历他，经历他的信实。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头，这里说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却愿人人都得救。耶稣在非常耐心地拯救他的子民。我们今天在圣经里读到的耶稣，正是今天仍在很耐心等待你悔改得救的那位。你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前几年的那个疫情，觉得日子好像很长，很难熬，觉得哎很疲倦了，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吧，也可能不一定，也许是因为有些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做不了，有些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不能相见，不能在一起，也可能因为雨天和乌云让日子显得特别的漫长而昏暗，而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各种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哎，觉得很无趣，很难熬。昨天我开车来到温哥华，我觉得我在 Abbotsford 像个乡村的孩子。我来到我开车，我开着车，可能因为是个乡下孩子吧，那个车流很多，大家可能会有些人就会向我举起，就是像会举出中指。啊，我知道我自己可能是孩，只是个乡间孩子，但是哎。人家会好像觉得哎，这人怎么开得这么慢，怎么这样，但是至少他们也向我就是挥手致意啊，跟我交流啊。我虽然也在用 Google Search Google Map 啊那些的，但是哎，有时候来到那个当趟可能转错了一个地方啊，可能就回不了头了。哎，真的不容易啊，但是在生活中可能更难。如果在生命中我们转错了一个弯，我们走错了方向，可能就真的整个就错了。我很想鼓励大家，各位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需要很恒切的来归向耶稣，因为老我的那个生活方式真的不行，我们要回转归向耶稣。他们耶稣来，他不是想要审判我们，而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啊，为我们开了道路啊，你让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你让我们知道啊，耶稣指出的道路就是我们归向你的道路。求天父你让我们回转归向你，让我们持续的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耶稣，如果我以前还没认识你，还没回转认识你的话，我们总是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对事情有掌控，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认识你，归向你。我们已经认识你的，求主让我们跟周围的人说话，介绍你。你是那位很有耐心的等待我们悔改的耶稣。谢谢你，奉主的名求， Amen。